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30号，公元2003年6月29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在经过数个月谨慎的外交规划之后，印度总理瓦吉帕伊终于抵达中国。乐观人士认为，这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的篇章。瓦吉帕伊是10年以来第一次踏上中国领土的印度总理。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斯德据报称，此次的访问是一趟友谊之旅。但是在瓦吉帕伊抵达北京的同时，还是有些人士怀疑他是否能在中国与印度两国长久而麻烦不断的关系中取得突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与到访的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吉帕伊举行会谈时表示，中国不认为印度的发展会对中方构成威胁，同样中国的发展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那么中国愿意与印度在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中国外交部官员介绍，印中两国签署的文件中，印度政府首次明确地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印度和中国签署的声明中，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则同意通过西京加强对印度的贸易，这被认为是中国承认印度对西京的主权。中国和印度双方在本周二公布的声明是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于本周一结束会谈时签署的。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中国同意开始与印度于1975年签订的西京版展开边界贸易，这被看作是印度与中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中心主任特里多登表示，事实上印度政府在1954年与中国签署的协议中就已经承认西藏自治区为中国领土的事实，因此这一次重审印度官方的立场并没有任何与以往不同的之处。特里多登同样指出，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959年反抗北京统治行动失败后流亡印度，在印度北部的达仁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中国对于印度为达赖喇嘛提供庇护和对西藏问题的同情立场一直感到耿耿于怀，因此这一次印度在共同的宣扬中重审西藏为中国领土，或许是为了缓解中国对印度的西藏问题立场的忧虑。他表示，尽管印度有许多人同情西藏流亡政府的处境，但是印度政府承认目前和平共处的现状，印度只是呼吁中国能够尊重西藏的自治权利，并且改善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特里多登也表示，一些中国官员认为印度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模糊，私下支持寻求西藏独立的势力，但实际上印度对西藏流亡人士的同情并且没有转化为政治上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再加上现在达赖喇嘛只是寻求西藏的自治，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对立的冲突。中国与印度这种忽好忽坏关系的根源主要包括西藏问题、中印巴基斯坦三角关系以及边界问题和安全问题。此次印度承认西藏的归属已经除去了中印关系中的一个障碍。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的代表根桑达拉在接受 BBC 采访时说，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刚刚在北京签署的联合宣言不会改变达赖喇嘛最终同中国对话并且实现西藏真正自治的愿望。他在解释西藏真正自治含义时特别指出，这不是独立，而是西藏人获得决定自己文化、宗教、教育和经济事务的权利。印度在宣言中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承诺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政治活动。 另外，印度报纸也说，中国现在承认锡金是印度的一部分，而中国报纸欢呼印度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两国官员都在努力减小政治影响，中国说还没有承认锡金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印度官员也说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有人形容说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更加明确了。印度官员还特别努力解释说，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在印度仍然受到欢迎，官员们说不会强迫他们离开。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切尼兰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北京新领导人正在招待年迈有病的印度总理瓦西帕伊，他很可能在最近的选举中下台。《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方面长期对印度实施势力平衡政治，以西藏、巴基斯坦和缅甸三面包围印度，北京寻求的方法之一是限制对手的能力。而中国海军现在已经试探印度水域，中国对巴基斯坦转让导弹和核技术构成现代史上独特的供应关系。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印度已经长期接受中国对西藏和台湾的主权，但中国充满敌意的地图却把印度上个州划在印度边界之外。锡金是个独立国家，阿鲁纳前榜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领土。然而在对北京磕头之旅中，瓦基帕伊却同意开放锡金西藏的贸易路线，却不要求中国正式承认锡金的现状。问题的根源在于1954年印度单方面承认中国吞并西藏，却不要求北京接受印藏边界。占领西藏之后，中国根据西藏历史上同那些地区的联系开始索要印度领土，北京甚至不愿意同印度正式交换地图，确认双方对控制线的分歧。正是因为这样，印度大批军队要驻守喜马拉雅山。华尔街日报最后说，印度要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微妙的立场，并加强同台湾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可以增加同北京讨价的筹码，否则印度就只有给予北京免费截止印度的战略红利。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对印度总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设立在印度孟买的非官方性组织印藏之友，从今年一月开始展开禁止中国货买卖用宣传活动以来，在达恩斯兰美洛港及走访的206个商店中，共有152个商店和饭店经营者参与了抵制买卖用中国制造物签名活动，其中43个商店对剩余的中国制造物决定尽早处理，并承诺不再经营这类货物。另外6个靠销售中国货物谋生的商店经营者将在得到社会援助之后决定改换经营商品，不再销售中国制造的货物。印藏之友秘书长登崔尊主向本台介绍说，印藏之友自设立以来，在印度不同的西藏流亡社区共开设了9个分会，此次展开的禁止中国货买卖用宣传活动也陆续将要在9个分会的各个所在地范围举行，并将扩大宣传力度，做到在印度全国民间举行。
印度北部达恩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特别在国际反酷刑日发表声明说，自1997年12月12号联合国公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后，各人权条约对酷刑做出了不同的定义，反映条约起草时所处的不同背景和特定条约的宗旨。我们郑重地呼吁各界关注西藏人民53年里所遭受到的酷刑，位于世界屋脊的雪域西藏只能耳闻什么叫自由和人权，他们没有享受和认识自由的空间。中国政府镇压和控制西藏主权、宗教信仰、人权和言论自由，对藏人采取酷刑。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在国际反酷刑日发表声明中呼吁，纪念国际反酷刑日的所有国家、组织、个人敦促中国立即停止这种顽固、愚昧和野蛮的行为，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政治犯的酷刑虐待和威胁，为藏中接触和谈创造良好的空间。
美国国务院本周二公布2002至2003年度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这份报告是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全球196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以外，第一次发表这类补助文件。这也是一份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有关美国政府在全球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促进人权和民主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在该报告的中国部分中强烈抨击中国的独裁政权继续镇压那些被认为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报告称，美国政府采用多种策略促进中国的人权和释放政治良心犯。另外，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还私下同中国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合作，找出践踏人权的地方，鼓励进行有系统的改革。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瑞纳表示，美国国务院2002年同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取得了一点成效，但是在2003年同中国的人权对话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中国的人权践踏问题仍然严重。克瑞纳说，虽然中国政府方面在过去一年释放了部分重要的政治犯，并就西藏问题上出现一些解冻的迹象，但是中国还有许多践踏人权的情况，美国继续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密切关注。
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欣赏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尼泊尔西藏青年歌手次仁九美演唱的《康格西克肖巴》。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比雷。